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走色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河，今天本来给你们播送相关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传统船，就是 Binisi， 特别报告是关于 Binisi 制作的无言流逝节目。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约克维德的总统在互联互动发展方面解释实践主要事情。第二，印度尼西亚坚持以色列对加沙医院的事迹。第三，贸易部长表示印尼与中国同意加强贸易合作。第四，在日本，印度尼西亚学生创造革命性英勇争取赢的比赛。第五，托尼·布莱尔篡改群岛的首都是世界变革的象征。第六，交通部长表示外国投资者有兴趣投资科塔加的机场。第七，PT Pertamina Hulu Energy 在台湾创新科技博览会上荣获能源创新奖。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总统约克维多多本月18日早上出席了在中国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系列高层论坛。总统在讲话中以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为基础，建立与国内部的互联互动，传达了思想主要需要。互联互通项目除了必须提供经济效益、公平、包容的概念外，还必须着重可持续性，并得到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总统认为，这次建设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基础，成为发展互联互通、促进地区和平、实现共同繁荣的解决之道。这次之际，总统还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九年中进行的一些互联互通发展，例如收费和非收费公路、新港口和新机场。印度尼西亚坚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的阿赫里阿拉比金新会医院发动炸弹射击，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本月18日周三，印尼外交部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此次事迹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针对最近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印度尼西亚敦促立即解放人道主义进入安全走廊。印度尼西亚还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主体措施， 制止夹杀发生的实际和暴力行为。这些实际和暴力行为已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外交部还表示，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公正现象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并且仍在发生。印度尼西亚认为，现在是时间有限考虑巴勒斯坦公正和平的时候了，并敦促不应再推迟执行暂定的国际战术。卫生部发言人阿萨夫·阿尔·古德表示，以色列对医院的攻击造成500多人死亡。于本月17日周二，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san 陪同 Joko Widodo 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表示，印尼和中国已同意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 Zulkifli 本月18日周三在湾丹当格朗发表的书面声明中提到了十项各领域的多次合作，包括国防、电动机制、能源安全以及乡村发展和扶贫合作。 Zulkifli 表示，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加强多次合作，特别是在电动机制和机制天职零部件工厂、石化炼油厂和钢铁生产方面的多次合作。此外，总统希望中方支持落实两国电力合作，增加两国游客。 Zulkifli 评价此次访华非常成功，印尼中国商业论坛创造了近130亿美元或24.8万亿吨的贸易潜力。多名印度尼西亚学生通过转介以寻找专业翻译人员相关的各明星应用程序霓虹国2020多种翻译应用程序或 The NLM Apps 赢得了创导 Love It Consortium 举办的东光导师学生专业挑战赛2023竞赛。红与白团队成员包括 Radian Putra Pradana、 Reza Abdullah、 Regi Wijaya Sasmita 和 Nur Laili Marufa。于本月18日周三，安达拉通信社引用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大使馆教育文化展站 Yusli Wardiano 在雅加达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产生就是转译并将及应用与专业领域的能力是印度尼西亚的宝贵资产。他希望这一成就能够激励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学生。与此同时，红白队领队 Reza Abdullah 对自己球队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自豪。红白队事件声明中唯一由日本人主导的印尼代表队，除了获得30万日元约和3100万印尼吨的资金外，竞赛获胜值还有计划获得2023年11月至12月三个月的援助。Tony Blair 研究所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Tony Blair 表示，青岛国际首都将成为世界变革的象征。周三台在多尼布莱研究所与青岛首都管理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继续在雅加达开发青岛国家首都时 发表了上述声明。青岛首都管理局与 Tony Blair 研究所签署了一份关于合作开发青岛研究和创新局的谅解备忘录或谅解备忘录。根据 Tony 的说法，有两件事是青岛中最重要的部分。 Tony 表示，第一个是东加里曼丹青岛的位置，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他继续说，这提供了以作为环境更加繁荣和和谐的生活。这次之际，多尼表达了他自印尼国家首都项目启动以来所感受到的敬佩之情。多尼表示，他觉得这个青岛的首都不仅会对印尼产生影响，也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此外，多尼表示第二重要的一点是技术，这将使青岛成为一个土地的现代城市。多尼表示，青岛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创新和技术中心，印尼确认了即成为发达国家的承诺，这也是 Joko Widodo 总统反复强调的愿景。印尼交通部长 Budi Karya Sumadi 周三本月18日视察西加瓦马加林卡县格达加地起站后表示，有不少外国投资者有兴趣投资该机场的开发，其中包括来自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的投资者。据安德拉报道，穆迪透露，该项目已获得西加瓦省政府和约克维德的总统的批准，以及于2023年12月实现。交通部长评估称，多次指对格达加地机场的兴趣，显示了该机场证明的潜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积极发展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此外，穆迪表示，格达加亚机场的存在也可能带动周边环中区的经济增长。他对未来格达加地机场的航班上座率将会增加持乐观态度。Pertamina 子公司 PT Pertamina Hulu Energy 在2023年台湾创新科技博览会上荣获与能源行业创新相关的思想奖项。该活动于10月12日至14日在台湾台北世界贸易中心进行的。 Pertamina Hulu Energy 人力资源和业务支持总监 Otto Gurnita 周三本月18日在雅加达发表声明称， Pertamina Hulu Energy 在2023年台湾创新科技博览会上集的成功是堆积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认可，也证明了其对能源行业增长和发展的贡献。他表示，此次获奖是外界对 Pertamina Hulu Energy 在增产和创新方面表现的认可，也是该公司努力实现技术进步和致力于支持国家能源安全的证明。该奖项由台湾智慧财产局局长廖成伟在周六本月14日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直接颁发。2023年台湾创新科技博览会是台湾和亚洲领先的创新展览之一，有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参与者参加。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开发海洋人力资源，印度尼西亚向纳米比亚发放发展赠款。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通过印度尼西亚主各区域代表与印度尼西亚发展合作基金机构合作提供的便利，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发展赠款，其中一笔发展赠款于11月16日授予纳米比亚。通过纳米比亚海洋和渔业研究所代理所长 Julia Manuel Ibrima 对印度尼西亚驻文的赫克大使馆的访问，印度尼西亚政府与纳米比亚海洋和渔业研究所签署了一项赠款协议，即新实施能力建设国际海事组织的培训师培训示范课程 6.09。 印度尼西亚驻文特赫克大使馆信息社会和文化职能协调员阿里哈迪曼对赠款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据他介绍，海事组织的培训师培训示范课程 6.09 培训计划将加强纳米比亚在海事部门的人力资源，并在海事领域开辟其他合作机会。同时，纳米比亚海洋和渔业研究所主任 Julia Manuel 表示， 纳米比亚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将很快提交培训师培训参与者的全名，以参加2023年11月在雅加达举行的活动。他在透露执行征款协议的后续步骤时转达了这一点。国际海事组织的培训师培训 6.09 模式课程是针对海洋领域教官的培训，通过这种培训有望提高纳米比亚海洋与渔业研究所教员的能力和素质，使他们能够在海事部门培养高素质的工人。20名纳米比亚人将参加国际海事组织的培训师培训 6.09 模型课程活动。按计划，自由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人力资源开发局于2023年11月在雅加达举行的。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37年10月17号。那就是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rnest Rutherford 去世了。Ernest Rutherford 是一位在新西兰的出生的物理学家，曾与 Gigi Thompson 在英国 Cambridge 大学的。Rutherford 于1937年10月17号去世了，他成功底部住到了原子中原子科德正在。在 Frederick Soddy 的支持下，他提出了放射性原一原子的衰变，他是第一个在实验室成功的进行原子裂变的人。由于他对各种辐射的研究，他被授予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87年10月17号是宾达罗战案。1987年宾达罗火车相撞事故是被称为宾达罗悲剧，是1987年10月17号在南雅加达宾达罗的邦洛不同地址发生的一起不计两列火车的被斩事故。这件事故是印尼铁路史上最严重的事故，这一时间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这事件造成约156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克贝尤兰之战没有发出安全声明，但是苏迪马拉之战工作人员在向让卡斯比东方向的火车发出安全信号时正在疏忽。听众朋友，最后是到了2005年10月19号发生的事件，是萨达姆逊的审判开始。萨达姆逊于1979年7月16号在2003年10月9号担任伊拉克总统，在伊拉克遭到美国领导的联军袭击后，他的忠贞结束了。萨达姆逊于2005年10月19号开始受审。在本案中，萨达姆逊和其他几名被告引的1982年在杜加尔自杀失败后发生的犯人罪而受到审判。萨达姆逊 被班反由凡人类追随后被班主施行，并于2006年12月30号被拒绝。记住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embis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彝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能源转型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表示，能源转型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气候变化减缓司司长 Yulia Suryanti 表示，印度尼西亚已经制定了国家自主贡献增加计划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一个支持部门是使用新的可再生能源。2023年11月17日周二，在雅加达线上直播的减缓气候变化活动中，他表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目标是到2025年增加到 23%， 到2050年再次增加到 31%。 尤利亚解释成，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至少有三种策略可以实现到2030年减少 31.89% 的温室气体排放。首先，通过减少能源部门的碳排放，可以使用生物智能。第二，使用低排放的燃料，如将石油转化为液化石油气。第三，通过使用电动汽车提高能源效率。除此之外，他表示在2050年的长期低碳和气候适应战略中，如果净碳吸收大于二氧化碳产生土地利用净会，根据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协定的碳减排情景，可以达到最高的目标。其他接受实现土地利用净会也需要与能源转型努力共同进行。他表示，整个方案的实施是为了在2060年或者更早之间实现碳中和。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ungguh tiada pernah ku sangka, Sungguh tiada pernah ku duga.Kau datang padaku, kau bawa diriku melayang. Mata hati kita bicara tentang kita cita dan cinta. Juga getar di dada, tak ada lagi dusta. Sungguh tiada pernah ku sangka.Sungguh tiada pernah kuduga Kau datang padaku Kau bawa diriku melayang Kita jalin berang-berang asmara Di penggalan usia hari ini Terungkap semua rasa Terlepas semua lelah resahKau datang padaku, kau
na jam ombak dia dataku menentu badai sudah bias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今天朋友介绍了经过收听有关濒临时关怀世代之望。
两两家业的老张，
第一个接连在海上记得整理的是努山达拉人及马来人，当时还没有中国人驻海，这是在南方无法再从陆路经历是走着路之后，他们在开始顺就海上贸易路线，在这之间是十一或十二世纪，之间没有这样的事情。
Terus dia bilang, kamu sudah takut ombak 8-9 meter.
他对我说，你不把把这九米高的海浪。我说在印度尼西亚，我从未见过九米高的海浪。我想见这一下。他立即与我握手，就这样。
Kalau istilah Pinisi itu sepertinya muncul pada abad ke-19.
Pinisi itu sehu juxian di sejuh seji jie 1830年ze 1840年是表示着一种风范，这种风范实际上来自欧洲，模仿国际唯一 schooner coach或 Coast Coach， 意思是早转东方向驾的帆。直到19世纪为这种风帆越来越多的被用于东部地区，因此这种风帆也来到了苏拉威西岛，并在这里进行了改良，也就是我们今天名称比尼西风范。
tiba di Sulawesi dan di sini pun layarnya diubah sedemikian rupa sehingga menjadi yang kita sekarang mengenali sebagai layar Pinisi.
作为一个近岛国家，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提高面对海上生活的人性的挑战，能够因应航运系统和建造船舶的设计之意，即布鲁贡巴设计。然而，比尼西一直在1950年代在广为人知。
Istilah Pinisi itu secara umum
Pinisi itu 一般在1950年代初在出现在印刷品报纸当中。1960年，印尼担任中东苏加诺的政府举办了一张制造砖竞赛，一张干野肉从苏拉威西岛运往雅加达。报纸上仍然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比尼西砖？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比尼西砖，因为事实上在港长等的记录中，这样的砖仍然被称为巴拉里，有巴拉里索隆邦，也有巴拉里东哥南。作为常见的比尼西一直是在1980年代，尤其是在比尼西被打倒文革化之后，在那里一间被称为巴拉里的船变得称为比尼西，所以目前引以为傲的比尼西这个词其实是比尼西不复存在后的创造。
Banggakan sebenarnya sesuatu ciptaan setelah yang namanya Pinisi itu sudah tidak ada lagi. Ini ingatan masyarakat tidak terlalu.
Yo, 一个故事说，在阿拉，
第一艘这样的船是在1900年制造的，当时没有人记得谁制造的，为谁制造，而直到二战之前，在荷兰报纸和港务长距离当中，所有资历工程都被距离为巴拉里，因此比利西这个词的使用是一种新事物，出现的时间并不早，但是随着机动化和印度尼西亚帆船的出现，这一个都在1970年代消失了。当比利西·卢桑达拉被带到文革化时，越来越多的国外旅游公司订购了这样的船，这是人们非常自豪的记忆。正由比利西一直是作为回顾对卢桑达拉造船者和水手的骄傲，用比利西一直来概括所有类型的转折，实际上是对一名造船也在乎的贬低，因为在一名有数百种转折，而且都有自己的命。
pembuatan perahu Indonesia, karena di Indonesia ada ratusan jenis perahu yang semua punya nama tersendiri.
比利西名字自1986年受职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当选以来，作为国际首位所属者，其中一名船员之前仍在该地航行的。我就记得1985年我的小组进入了船长，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加拿大，我还没申请呢。最后有法国人 Philip 先生作为见证人在旁观接受了人们，他叫我去大家，当时其他人还没动过，我就动过了。然后他说：“你想去加拿大吗？”我说：“如果您还需要人的话。”然后他说：“你不把八字就密的海浪。”然后我说：“在印度尼西亚，我从来没有见过就密的海浪。我想看看。”他直接握手。所以动过了，当时我的人物在机器上，但是屏幕上也有四个人和我在一起。我问这位海军海浪有多高，他说这只要7米，然后我说如何10米高的。一口两根未干和七边被称为比利西的发达饭，这12世纪以来奉利一直是印度尼西亚水手航行者目的的主要力量。如果我们航行，我们只是在风中飘摇，也许风向会改变几个小时，就像昨天我们在这里航行时一样，有2个小时或一天都没有风。如果是用机器可以计算速度，可以以及什么时候人达到，如果只是取决于风向，无法预知和势能到达。
Kapal Pinisi dibangun ini asalnya dari Arab.
这艘比利西船是来自是在南苏拉威西省布鲁古姆的阿拉坚找的，1995年独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代有一代，我们已经能够在没有任何正品读者的情况下制造这些专辑。 中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到现在和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技术知识或任何东西，这是基于经验和全世界的认可。建造比利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随着我们在罗萨里海滩平台上建造，它是最快的，因为只花了2个半月，是用25人在工作就已经这样做了。所用的木材是铁木、新几内亚柚木、木和柚木、柚木的，这是3种木材。就记载海种的强度而言，大不是任何木材都能折成的。我曾经有一个用新几内亚柚木折成的比利西，但新几内亚柚木的稀缺似乎快要灭绝了，所以剩下的就是为了骨头，现在就不会了。甲板是柚木制成的。白色木板一根的排列好，然后到这里上去，等它变成身体后，再把了牙铁撩牙铁的上去。我已经安装了象牙，安装了道路、屋顶、排水沟、地板，然后是房间。房间是由墙壁和隔断组成的，把这个装到轮毂的盖上后，把它放下来，然后离漆的围杆，然后装上翻围杆，然后装上软管绳，装上桅杆绳，然后装上帆，就这样了。这是旧世纪以来布鲁贡巴阿拉村的人们就知道这道比利西翻转的系统和计算。然而根据德国历史学家Horst Liebner 的研究，只有12个雷姆人知道这个造船系统。这个系统被名为达达达鲁。就是这样的公式。我们是船舶专家，水手长，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长宽高度的，这是6米宽，长度是30米，高度是3米。他知道他们一直安装到6米宽度，确实我们在这方面有经验。不用说，它是平衡的，它是平衡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验，所以它宽达6米。没有人和熟悉，每个人都在工作，每个人都是专家。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几世纪一战的精髓，就所谓的这造北方。很多人说砖是没有竹子等造出来的，其实是不对的。有一个工是没有被这种不变，而是这是各种质量结果凝聚力在仪表上有各种带有折准标志的纹理，例如转体中钉子的位置、木板的长度、 龟甲的围泽等等，今天仍然继承这一知识的人舍雷摩雷摩人的口语，他们似乎有一个叫做达达达鲁的北方可以建造藏都的四十米的船 PLN 船，或1970年代被称为比尼西的任何船要大很多，所以给人的印象是阿拉人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每个时候转找了一种新的制造的北方，称为达达阿巴，可以生产的更大的转折。
Membangun suatu perahu itu adalah suatu hal yang sangat-sangat rumit.
建造一艘船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帆船被普遍认为是最复杂的人类创造物，它存在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这意味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帆船更复杂的了。如果我们比较这艘船上的零件或物体数量，无论有什么，即我知道它必收机枪100倍，而且它的功能必须和手机一样。如果你安装做了一小部分，手机就无法使用，砖也一样。如果你安装做了一小部分，砖就不能使用氧反。还有一点，砖不是长方形的东西，而是由极限塑造而成的。极限必须和谐，极限歪了，砖就不能航行。也许经历过的人都说这很难，但是砖只能发展作用如果极限是和谐的，这可以用这种方法计算极限。因此转角极限的这是在金岛上已经存在了。1000年概念化极限的方式已是实际的延转，和20世纪中也建造的专车没有太大区别，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不是为了大众的消费，因为太复杂了，而是为了神化它，让它成为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应该更加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这样大家不仅生产比尼西砖。
Tetapi untuk apa ya memperdalamnya dan menjadikannya sesuatu yang bisa dibanggakan, hal-hal seperti itu semestinya memang lebih diumumkan, lebih di kedepankan kepada halayak ramai supaya itu tidak direduksi atas ini si doa.
Nenek moyangku seorang pelaut gemar menyarung luas samudra menerjang ombak tiada takut menempuh badai sudah biasa. Bangkit sekarang ke laut kita, beramai-ramai ke laut kita, beramai-ramai.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injobangyo Ben Hai Chin Tian Yik Xiao Shu the Hua Yu Jiemu Chi Jiang Ji Shula. Gan Xian Nin Shou Ting Chin Tian the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donesia Mian Xiang Shi Jian. 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Foreign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